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有机会到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照着教会今年学习的一个主题，就是看重圣经。我们来到利未记的27章。利未记27章也是利未记的最后一章。整本利未记呢，它是在圣经的第三卷书啊，创出立民生啊，利未记。那整本书呢，都是摩西从耶和华神那边得到一些启示，得到一些明白了解之后呢，他把上帝的心意告诉以色列民，然后要以色列民去遵守。然后在整个遵守、整个操作的过程呢，有一个特别的族群，就是十二支派当中的利未族，他们当中出来的利未人祭司来照着上帝的心意去操作这些相关的制度跟流程。所以在利未记的一章一节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然后说一些话了，但有些过程啊，这个祭司呢就会出现了。然后到了27章最后一章八节的一样，很多事情都是要到祭司来，就像刚刚读的契起经文，到底那个东西值多少啊？祭司说了算数哈。然后利未记27章的最后一节34节，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所以意思要以色列人遵守。所以整本利未记就是神要以色列人经由祭司这个体制所要遵循的一些律例跟典章，这些典章在当时来讲就是对以色列人的一种命令。那整个利未记的核心的经文最重要的意涵，其实是在利未记的18章的1节到5节。那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很不好的恶俗行啊，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所以上帝小谕摩西，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这些的话，其实是要帮助以色列民不要到了迦南，在埃及地的 那里所做的一切那些行为是不可效法的。纵然是到了迦南地、旷野地、迦南地，当地族群的行为都不可效法。我想上帝知道，当一个人进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渐渐的那个地方的所有的文化会渐渐影响所有的人，而那些文化是不好的，是不健康的。那怎么样可以不效法他们呢？你要守神的律例跟典章，你们遵守，你们就在神的眼中才是活着的，才跟神是有关系的，而不是远离神的。神有这些心意，神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然后要人呢去照着上帝的意思去行，然后在神的眼中是活着，是行而活的概念。可是这样的要求吩咐呢，终究是没有成功的啊。在4世纪的2章8节，那时候以色列人除了利未记以外，11个支派呢已经大致占领了这个迦南地，也分给了11个支派。然后到4世纪2章8节的时候，耶和华的仆人认的儿子耶稣亚正110岁的时候就死了。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就跟当地的这些族群，就是拜他们的神，拜他们偶像神，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所以他们应当要遵循神的话，以至于不会效法当地人去拜他们的神或他们的恶行，都不要去那样去做。可是就是做不出来。那人怎么办呢？感谢主啊，到了新约那是个不一样的情况。希伯来书9章11节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他不是 那个利未人祭司，他是一个特别的从神而来，神所高所差派的一个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所造的，也不是属乎世界的，是属神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以色列人得罪神了，就到祭司那边来献祭，可是不久之后又再犯了，一直在循环的当中，神要拯救人，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公义，在十字架流血舍身，成了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神的意思是，你不要用人的方法了，也不要用人的努力了，你重点是你要不要相信那一位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你相信他，让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可以和睦起来，你有一个从神来的新生命，按照这个新生命来遵循神的话，来活而行，行出神要我们所行的善事。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行而活却行不出来，活而行我们有盼望。这中间差别是什么呢？我要用一个比喻啊，因为过去这十几年我在不同的福音戒毒机构里面做顾问啊，其实我也不晓得怎么帮人家戒毒了，我其实在帮助福音戒毒的同工组织怎么样健康的发展，以至于在组织的这个健康发展传承的当中呢，借着他们的见证，借着他们的装备来帮助人，帮助很多在因为赌博、毒品、酒精啊，乃至于甚至网络成瘾的人，可以生命改变来认识神。各位，你可以知道，我这些年来，我当然有机会就去问那些来福音戒毒里面的人，我说你知不知道那个毒品不好？他都知道。他也知道只要不去吸毒就不会有毒瘾，然后问那些酒精成瘾的人，你知不知道酒精在酗酒是不好的？知道。他也知道只要不喝酒就不会酒精成瘾。我问那些赌博的人，你是不是赌博不好？他知道，妻离子散啊。那只要不赌博就不会有毒瘾，他也知道，可是呢就是没有办法。可是我又认识了好几百个上千个的在台湾，在亚洲各地，在美国、加拿大都有，他们也原本是在赌博的里头，在酒精的里头，在毒品的里头成瘾到没有办法，甚至有人建议不晓光过多少次，可是当他们来到福音戒毒，去领受了这个信仰，相信了耶稣，得到这个救赎，他们的生命慢慢改变了，他们再也不受那些酒精、赌博、毒品的捆绑，甚至愿意接受装备，然后回头之后兼顾弟兄，成为福音戒毒的同工。那种想要知道这样做就可以活了，就可以不受毒瘾了，可是就是没有办法。所以他们说，吸食海洛因的人若能够戒掉，那死人都能够复活了，意思好不好戒几乎不可能戒。还有说十个吸毒的七个回笼，回到监狱里头去了哈，一个死了，一个还在吸，一个还在戒，请问成功了有几个？没有。甚至有人在台湾的习俗，他知道这个事，要戒毒只有四只钉子钉下去才有可能，现在很少这样。在早期台湾人的习俗里面，要出殡，死后要出殡发丧，最后一个就是人放在棺材里头，棺材板盖子盖上，四根钉子打下去，他保证不会再吸毒了。当然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再吸毒了。甚至我听过父母亲跟我亲自讲的不止一次，他们曾经跪在孩子面前请他不要吸毒，不要赌博了，有没有用？还是没有用。甚至我还碰过有个父母亲，母亲跟我讲说，他跟他父亲约好了，如果孩子再去吸毒，他们就去自杀，有没有用？有用，三天而已，以后还是没用。所以那种行 知道怎么样做才是对的，可是就做不出来。但是信仰的力量不是靠人的努力，你也不可能靠你的努力成为基督徒。你要的是你心里愿意相信这位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吗？如此来活而行，生命的改变，慢慢的改变，行出来神眼中要我们行的善。所以整个利未记这个大架构，在利未记里面谈到太多人的问题了，而这些的问题从神给我们不一样的看见，因为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整个旧约你看人都没有办法在预表人要怎么样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要去信靠这位神，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的神。所以整个旧约在预表基督，所以从看利未记的角度，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的问题，但是在人的问题当中，我们去思想神的恩典，神义的恩典。我们来进入利未记二十七章，二十七章今天重点在第二节到二十五节，一节到二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小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什么叫特许的愿？就是你许一个愿，哎，蒙恩了，应验了，然后呢你在许愿的时候你说，神啊，你若让我得到 A， 我就奉献 B 给你，所以呢你就要把 B 奉献给神。但是人可能会后悔啊，我想要赎回啊，我不要奉献那个，我要赎回啊。那赎回那有一些规定，有些要求。所以人还特许的愿，再讲一个人的意思，用人的意思跟神约定，你若让我得到 A， 我就奉献 B 给你。这样的概念其实到今天都还有。前几天我要到新店溪的碧潭的对面，所以我是走过那个碧潭桥啊，它有个人行道，然后到对岸的时候有一个 S 型的那个路下去哈，那也是个脚踏车的车道。那下去的时候呢，诶，就看到有一台布袋戏在那边演布袋戏，那时候是晚上大概八点半在演布袋戏。我一看一个人都没有，但是演戏的人照样在演，但是前面一个观众都没有。我就想起小时候的事，我就再走下去往前一看，果然那个野台戏的前面是没有人看，但是呢有一个庙在那里。所以他演给谁看？演给庙看。怎么会这样子呢？小时候我是大一才信主的，小时候我的出生地旁边就有三间庙，其中一间是妈祖庙，因为我们家住海边啊，梧栖台中港。小时候调皮，应该或者说自闭，不晓得去哪里，也有时候就躲到那个神桌的下面。神桌下面做什么？很多人来拜拜，就会祷告，他们的祷告。有些人是安静的，有些人会讲出来，我就听得到。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话：神啊，什么神啊？若你让我中到爱国奖券啊，以前我连小的时候呢叫爱国奖券啊，买奖券做公益好爱国这样啊。如果你让我得到头奖，我呢就找一个野台戏啊，有时候是歌仔戏，有时候布袋戏，演一个月哦。那如果二奖呢，两个礼拜。总而言之呢，如果比较小的奖呢，有一个礼拜的，有三天的。很多人都这样讲，那有没有人中奖？有。所以小时候我们常看免费的那个歌仔戏、布袋戏。这好像我们对在很多偶像的崇拜里面对人的认识，就是好像可以跟神谈交易，我得到什么我就给你一些好处，演戏给你看。所以那些演戏的人更不在乎前面有没有人，因为他该领的钱都领完了，他就是照那个时间来演戏。在利未记二十七章里头，若你跟神祷告，神啊，让我得到 A， 我就奉献 B 有四种。第一种呢是人，你可以奉献自己、奉献家人或奉献你家里的奴仆给神。当然这个奉献是一个意思，所以二十七节说， 被洗的人可能是你自己，可能家人奴仆，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就是时候到了，你要来奉献米的时候，因为他并不是真的要到圣殿里、到会幕里工作的人，所以他其实是要照你所奉献的人，男人值多少钱，女人值多少钱，孩子多少钱，奴仆多少钱，再把这些钱交给祭司。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奉献牲畜成为一个供物，要烧尽，要给神了哦。所以第九节说，你许的若是牲畜，那就是要这样子，就照牲畜就给耶和华，然后都要成为圣，都要交给祭司处理的，有的时候是要烧尽的。第三种是房子，是房子。那每一个房子有不同的价格啊，所以那价值怎么算？祭司说了算数啊，人将房屋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祭司就要固定它的价值。第四种呢是土地。那以色列人对土地有两种概念，一种概念，这个土地可以回溯到你的祖先，他是不是那个在占领迦南地的时候分给十一个支派的那些土地，就是承受为业的，还是他是后来再买的，不是承受为业的，这两种不同的土地献给神。而且这些献给神归给耶和华，那人要将承受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你要按这地撒种多少固定价值，它那个价值是看它的生产，你生产大麦能够生产多少越肥沃的产地啊，那当然是越贵的哈。然后他也可以去从外买一个地献给耶和华，都是可以的。那一共有这四种，所以人、牲畜、房子跟土地。可是人就是人，人所奉献的东西，我们来看看啊。在谈到这个人、牲畜、房屋、土地，你从这个经文的当中，它是所谓献给耶和华，是分别出来献给神。意思是什么？本来是我的，但是我既然已经说神应验我的祷告，我要把说这个米，我就把米给他。所以本来是我的，但是既然说奉献给神，我就把这一块土地、房子或是公物或是人，就是分别出来要给神的，然后照祭司怎么做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分别出来的概念是人是拥有者，然后当然他既然要奉献给神，他当然分别出来奉献给神，所以人是自以为他是个拥有者，然后把一些东西分别出来要奉献给神，当然也是不容易，可是那个观念是人是拥有者，所以人在这个还特许的愿的当中，在人的意识里头，对自己的拥有者、自己的拥有，那是清楚的。但是人就是人，人就是问题的制造者，就会有麻烦。照着这个二节到二十五节记载，有七种状况。第一种状况是你要奉献某一个人，但是后来不行了啊，就是你因为那个人是你要赎回的啊，比如说男人多少钱，女人多少钱，要赎回的，可是你没有那个钱啊，你要赎回自己都没有办法，可是又要赎回，那怎么办呢？啊，人没有能力照原意来奉献啊，对，然后呢，你要奉献一个牲畜，你奉献的竟然是不洁净的啊，因为我想不洁净的比较便宜嘛啊，然后呢，你奉献 B。等到应验的时候你后悔了，想把它赎回，要回了，可不可以？然后呢，你奉献的是个牲畜，后来你后悔了，你想要把它赎回，不行。或者说啊，对不起，我原先奉献的是不洁净，我要再奉献一个洁净的，可不可以？啊，要怎么处理呢？都是后悔的意思了啊。然后你奉献的土地给神，却又把它卖给别人，然后你奉献的土地呢，不是自己的土地，最重要他喜年到要还给别人的那个土地，或者你奉献的东西的价格你想要用自己的标准来看。总而言之，这二到二十五节里面提到这些种种因着还特许的愿所产生的问题，所以人真的是问题的制造者。所以人的问题观，那是自己就是个问题的制造者，会后悔的， 会想办法做改变的。感谢主，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来看看这第一个，第一个就是他去 还一个愿，把自己或者家人或者奴仆，然后呢奉献了，然后因为他得到 A 嘛，要奉献 B。 可是好，那你现在要奉献 B 了，那照规矩，照祭司这边讲的规矩，你要把它赎回去，要把它买回去，然后按照那个价格。可是你买不起啊，所以呢买不起。第八节，若他要还的时候他是贫穷的，跟他可能跟他许愿的时候到还的当中有一段距离，他变贫穷了，不能够照你所定的价，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跟你面谈，按许愿能力，按许愿人的力量，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这意思是什么？虽然你没有把握奉献咪，你还是奉献了，现在你又要把它按那个价值拿回来的时候呢，你又不行。但神有个恩典，好吧，那你到底有多少？我相信就是打折打折。在好多年前，创迪地区有曾经用过这个諮商方式做宣教的平台，但因为他设立的是个公司，所以来咨询的人每一个小时要付多少钱，那是先讲定好的。可是当人真的有需要，他付不起了，那这个宣教士就会跟他谈论说，那你薪水多少？我薪水只有多少钱？好，那就假设一个小时100块，那你50块就好了。他人就很高兴，50块他付得起，100块他付不起。可是账呢还是写100块，那都另外50块，那个宣教士到外面去，请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奉献来补足那个账，因为账还是要100，因为它是一家公司。那有人呢，真的是连10块都付不起，也最低收费是10块了。所以宣教士呢，就从口袋拿100块给他，这100块是你的，你每一次收费10块，你大概要10次的諮商。所以按着那个能力。感谢主啊，所以这在很多旧约的经文，你可以去想想基督。今天神要我们背起他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很重吗？耶稣基督自己说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他不会把一个重担加在我们的身上。第二种呢，人奉献的是不洁净的，那不洁净的当然就要把它给卖掉处理掉了，因为你不可以把不洁净的东西奉献给神，因为神是圣洁的，不洁之物不可以献给神。所以神是圣洁的，那当他用他的爱，用他的独生爱子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过去不可能不可以也没有办法穿起一个从神来的生命，穿起这个新人，但如今可以了。而且这新人是什么？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能力和圣洁。所以神把他圣洁的那个应许，圣洁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穿上，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比起呢旧的老我要行出上帝的话几乎不可能，应该不可能，从旧约你就知道。可是新的生命会渴慕上帝的话语，会祷告，会去听到，会去读圣经的话，会想办法去遵行，纵然软弱跌倒求神赦免，再次站立起来继续遵行上帝的话，那是有真理的能力和圣洁在其中的，这是多大的恩典。第三种是人奉献 B 想要赎回，那在27章所讲，你要赎回，但是你人跟神的约定，你固然可以后悔，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还是要慎重，所以呢要加个代价，通常加1/5，就是20%你可以赎回。所以你奉献的土地，那个土地多少钱是祭司说了算，然后你要赎回呢再加20%，告诉人说你跟神的约定，虽然神让你后悔让你可以赎回，可是你要付出一些代价，多20%。某个角度他在意涵的说神不会后悔，他也在意涵的说这些生活上的事，这些献祭的事，你 有所选择，但你要想，你今天面对的是这一位神，生命的事不是选 A 也好，选 B 也好，生命的事只能向着基督。特别对我们新约时代的人来讲，只有领受信仰，领受福音，领受救赎。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6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生活的事我们真的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今天你要吃些什么，你要到哪里去休假，你要到哪边去住，到哪边去工作，但是生命的议题却是唯一的，因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能到父神那里去。第四种是人想，人他的 B 呢是一个牲畜，然后他想用另外的来取代原来的 B， 因为原来的 B 可能比较好，我还用个把它换掉。后来可能人觉得原来的 B 不够好，他后悔了，他神对他真好，他用个更好的来换 B。 神说你都不可以，人不可改换啊，也不可更换。这个更换改换呢，有一种是好的换坏的，或者换的坏的换好的，通通不可以。若是你要，那你所换上来的，连同原来的都要成圣，都要归给祭司，都要归给耶和华。这意思在讲说，人虽然善变，但这件事情神不改变。所以提摩太后书2:13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感谢主，人虽然善变，人虽然有时候就远离了神，但神始终在等待我们回到他的怀里，回到他的面前，来跟随他，来认识他。第五种，人奉献一块土地，奉献 B 就把 B 卖掉。16说，人若将所承受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他若时候到了，他若不赎回那地，或是他过程当中又将地卖给别人，就不能再赎了。到了禧年，禧年呢就是7个安息年啊，每一个安息的周期呢是7年，所以7749。所以在整个这个资料的这个研读的当中呢，有人认为那是49年后的后一年，所以是50年，这比较好计算了啊。有人说就是第49年啊。总而言之，你可以说50年也好，49年也好啊。那原本的用意是，你承受为业的土地，因着贫穷，因着需要，你把它卖掉了。可是到了49年，到了50年之后，买你的人要把土地还给你，让你的未来，让你的子孙，让你的后代依旧有承受的土地为业，可以继续的耕种，可以继续的生活。这是一种恩典，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制度所能够去想象的。房子如此，这个土地如此，然后呢，人也是如此。你因着贫穷把自己给卖了，到哪一家做奴仆，第50年、第49年之后呢，你会回到你的家，重获自由。所以可是你在过程当中，如果你又把它卖掉了，那对不起，神的恩典就收回来了，时候到了，要成为永远献给神的土地，要归祭司所有。所以献上还可以让你再卖，是恩典，但禧年后归祭司，这是公义啊，因为他已经献给神了，竟然要拿去卖，可能贫穷，可能怎么样，好，神让你卖，可是那个公义就是时候到了，这个土地再也不归你了。罗马书3:24，如今我们每一个人，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耶稣基督成为你我跟神之间的公义，成为罪的中保，赎罪的，然后我们才能够行出神眼中的义，白白的称义，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在信仰的当中，因为有耶稣基督成为你我的中保，成为神要人付出的公义，以至于我们得到一个救赎的恩典，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第六个，他若将所埋的一块土地不是承受为业的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祭司就要将你所估的价值 给他推算到禧年，也就是说到下一个禧年有多久，那个价值有多少啊？当日他要以你所估的银价为圣，归给耶和华。然后到了禧年，那地要归给麦族，就是原来那承受为业的原主，就是你有承受为业一块土地啊，这一块土地呢，因为贫穷各方面把它卖掉了，卖给另外一个人，那这个人把它献上了啊，给耶和华神。那禧年到了，这个地不是给献上那个人，是给原来的人，让原来的人呢，未来的生活不会永远在黑暗的里头，在这个枷锁的里头，不，他让人的心，让人未来的生活都有脱离枷锁的盼望。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耶稣说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那贫穷的人。”你从禧年那个概念，你知道那是一个福音，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被掳的可以得释放，神可能是奴仆，可能是心里头都可以释放。你没有盼望，在黑暗里头，如今可以看得见的，瞎眼的可以看见，受压制的可以得自由。这个是救赎。这个是福音。最后在这里头，利未记才二十七章，估价、估定、估算，估这个字出现二十八次。所以在人想要把东西献给神的过程当中，所献的东西都有不同的，你认为这个价值多少钱，他认为价值多少钱，那这些价值怎么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值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标准啊，那怎么去算呢？祭司说了算。所以由祭司他所估，他固定，他估价。那另外还有两个字也差不多，就是圣所的评，就是圣所有一个大概量重测量的这些标准，估价的标准还出现两次，所以加起来三十次。所以人所想要奉献的东西都有它的价值，可是价值怎么算呢？各有各的算法，那当然就容易起纷争了。那上帝小于摩西，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不要争，全部照祭司说了算，照从圣殿里头，从会幕的负责会幕的，他们主责的，他们说了算，大家照这个标准能够仔细分争。所以今天我们回到这个救赎的恩典的当中，我们认识这个神，我们本来做一个罪人怎么进天国，我们可以进去的，可是进去的标准当然你是相信福音，相信福音就意味着你要相信神的话。所以我们常常在带人做决志祷告就有三点嘛。第一点，你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生命里头你想要做得好都没办法做得好，所以你需要被赦罪，需要领受耶稣基督为你所留的宝血。那第二个呢，以前在你生命当中你的老我做宝座，现在要让拯救你的耶稣基督，你的救赎主坐在宝座啊！你要从你的老我要从宝座上下来，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那第三点，你在你他祷告，就是以前你听老我的话，未来听谁的话？听坐在你宝座上耶稣基督的话。所以耶稣才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不是称呼主啊的人就可以进天国，关键在哪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这是唯一的标准。这是你既然相信这个福音，领受这个救主，救主在你生命做宝座，当然你要听救赎主的话，如此才能够进天国。所以人用自己的标准来看你奉献的价值，可是真正的价值是神说的。所以整个利未记二十七章也在告诉你，在人的意识里头那个价值观都在谈什么？谈金钱的价格啊，那房子多少钱，土地多少钱，谈土地的生产力啊，生产大麦越多啊，这个回握的越有价值，然后再算男人多少钱，女人多少钱，小孩多少钱，男人比女人高，女人又比这个小孩高，为什么？因为就劳动力，男人比较大，比较有力气啊，所以他用劳动力来估算这个价值。所以利未记二七章四节，若是女人，你要固定三十舍克勒。但是你再想起来，这三十舍克勒很有意思哦。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一到九节的时候，那时候不是犹大卖主吗？那卖主人家要给他钱，给他多少钱？三十块，每一块就是一个舍克勒啊。所以 神看价值，耶稣基督只值30块钱吗？只值30色克勒的银子吗？当然不是。可是对人来讲，这是个奴仆的价格。感谢主，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后来当然犹大后悔，要把这个钱还给那个祭司长，他们当然不收，那他就把钱丢在圣殿里头，然后祭司呢就把这个钱捡起来，去买了一块地值30色克勒的，然后去埋葬犹大。然后出埃及记21:32，如果你家的牛畜死的，就是害死的，这个伤害了一个奴仆死掉了，那你就要把30色克勒给他们的主人。所以在人对价值的认知的里头，都是那种都是金钱导向的，因为生产力生产大麦多，当然卖的钱多嘛，所以那土地比较好嘛。那劳动力你可以劳动的事情比较多啊，当然那个价格比较好，都是那种金钱数字导向的，这是人的价值观。所以人的价值观都是生活导向的、物质导向的、数字导向的。可是神的价值观不是这个样子。所以神的意思是什么呢？好吧，我们一起来读神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了旷野，到了迦南地，他最重要的用意，神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是在他们到了旷野地三个月之后，在出埃及记19:3到16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把19出埃及记3-6读一遍。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主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好像也在跟人有个约定，人啊，你们若愿意 A， 我这样让你们得到 B。 可是神的用意完全不一样。神，人啊，你们若愿意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如果你们愿意这样的话，各位，这个议题不是一个生活或数字的，这是一个生命的议题。遵行神的话代表你相信这位神，生命归属于神。然后呢，神给我们什么？想给我们一个更宝贵的，那是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在万民中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是一个可以去真的去遵行神话语的国民，是分被神所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所以做属神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是一个生命的位份啊。所以神所谓的拥有观、问题观、价值观跟人都不一样。我们来看啊，神的拥有观是什么？刚刚我们读了一个经文，有一句话，全地都是我的。因为你看创世第一章就知道嘛，他创造了天地万物，全地都是我的，所以人还拥有，那是神给人的。所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应许他们迦南的美地，那迦南的美地也是神的，那你们过去神要把它归给你们以色列民，所以是神将他拥有的给人。但人却以为我拥有，我分铺了一块给神，这概念完全不一样。那神的问题观是什么？在经文里面谈到，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知道当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好几代了，他们的聪明才智，那个族群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甚至让埃及的法老都觉得，哇，要反客为主了，这一群人太恐怖了，要他们知道谁是王谁是主，所以叫他们做苦工，极大的苦工。这时候他们太苦了，想到我们祖先的神，我们来祷告吧。但我们的神没有不理，我们的神回来听他们的祷告，才派了摩西来带领他们出埃及。那时候以色列的苦到一个程度，没有人能够解决了。所以神的问题观是神在解决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今天我刚刚讲那个在赌博成瘾、酒精成瘾、毒品成瘾的人，他们也知道 不去碰那些东西就好了。可是生命里头就是没有这个力量嘛。神说我给你这个力量，只要你相信福音，相信那一位爱你的神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是个赦罪，解决了你跟神的关系，你可以与神重新和好，神给你一个新生命，按照这个新生命的样式来活，来行，来做，来祷告，来亲近神，来认识神，来服侍神，照上帝心意活在你的家庭，活在你的职场里头。所以神的问题观，神不是制造问题的，神是解决人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对那位神。那神的价值观是生命导向，是跟他的关系导向的。所以若以色列民愿意听从他，听从神，那他们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神是把一个更宝贵的给人一个属神生命的位分，就是属神的儿女。最宝贵的就是不是能努力得到了，是神因为你相信神，神所给你的。所以这三点你相较人自以为拥有者，殊不知你所有拥有的是神所给你的。那个一个是敬畏神，一个是没有神，这两个差太多了。所以全地是神的，到人自以为拥有者，你可以从人的问题看见神的恩典。然后呢，神解决人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不停制造问题的又是人。所以你可以从人的问题看到神的恩典。人的价值观都是生活的数字的物质的数字的，可是神的价值观是生命的，与神关系的，巴不得回到，希望每一个人都回到神所造的那个形象样式的里头来见证神。所以内湖秀堂我们的意向是看重圣经，活出基督，成为门徒，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回到神的价值观里头，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那个属神的生命，又成为传福音的人，成为门徒。我们最后一起来读这两处的经文，一个在罗马书4:25，彼得前书2:9，我们把这两处的经文读一遍。来，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当的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神对人的心意不是只有在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一段，希望以色列民可以成为这个属神的子民，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没有，到了今天，到了过去历史历代都是一样的，只是以前人没有办法，如今神与他自己为公义为中保，差遣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他可以从万民当中，我们真的是被拣选的。特别在台湾，每一个基督徒更应该要感受，因为基督徒是少数的族群，我们真的是被拣选的。被拣选的这个拣选不是只是说啊每个礼拜天要来教会聚会，当然不是。这个拣选是让你有一个属神的生命位分，那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啊，归神做祭司的国度，那是一个君尊的祭司，那是一个你可以祭司嘛，经常亲近神，你可以每天这个祷告很多次到神的面前，甚至你在家里可不可以自己也来行一个这个圣餐呢？当然可以啊，你可以，因为那是一个，你是个祭司，你是一个跟神有紧密关系的人，那是一个君尊的祭司，那是一个圣洁的国度，那属神的国度的美好。今天我们可以怎么样让这个属神的国度可以更能够去见证福音的奥秘，见证福音的救赎？那是一个属神才有的一个思维，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是一个当福音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相信了，你愿意了，然后你也知道 如今你不在生命上做主做王了，让耶稣基督那个救赎主在你生命上做主做王，然后你开始学习来听他的话，你的生命就从黑暗进到光明，而且那个光明是越来越进到神的里头。那是一个以前你没有跟神的关系，如今却跟神连结在一起。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是可以连结在真葡萄树里头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是为我们的罪。他复活是要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因为这个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不是一个必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可以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还可以经由死亡进入永生的生命。那是一个让我们可以依靠神来称义的，活出神要我们行的善。所以感谢主，从人的罪看见神的福音，因为这位爱我们的神，这位爱我们的神是一位渴望我们来亲近他，来依靠他，来跟随他。我信主40几年，但是到如今，如果你问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那我一定会讲，那是在1975年，在1975年的一个晚上，我参加了大学团契，好几个礼拜之后，我本来是一个反基督的，因为我家是拜妈祖的，我爸妈从小就跟我讲，信耶稣是欺师卖祖的。有一次不小心去教会拿礼物回来被骂被打，可是当你真正认识这位主，听讲道，你自己看圣经，这个神不是我以前认识的人所认识的神，但这个神是我所需要的神。所以那个晚上我跪在大学1年级的宿舍里头，我拿到一个资料，这个资料做决志祷告，我就照着决志祷告把自己的名字套进去，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拯救我，我要从我的生命中，老我要从生命中下来，主啊，你坐在我生命的宝座来带领我，帮助我，以后也帮助我，带领我来听你的话。这个决定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慢慢的让我的生命不一样了，满脸的青春痘就慢慢好了，全身的汗斑不用看医生也渐渐好了，真的是喜乐的心乃是什么良药啊。那个喜乐从哪里来？从我信的神那里来。他改变我的价值观，改变我的人生观，本来我想大一要休学要考更好的大学，但我价值观改变了，我的未来更好，不是考更好的大学了，而是跟随这位神。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一同来看利未记27章，其实这一章充满了人的问题，充满了人想要的，人不想要的，人想要改变的，人想要后悔的。主啊，但谢谢主，你是不改变的神，昨日今日到未来永不改变的神。就谢谢你，这样的恩典竟然临到我们，这样的恩典你用各样的方式让每一个人到你面前来，听见福音，领受救赎，让福音成我们一生的福音，让这个福音所代表的神的心意，神的爱一生临到我们。主谢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如果还有没有认识你的，巴不得你自己向他们显明，巴不得你自己让他们看见那人生唯一的盼望，那人生永恒不止息的爱，那人生一个不能够困难病痛都不可挪去的那个喜乐跟平安，只有你那里有。主啊，帮助那需要的人，当他们到你面前的时候都能够领受福音得到救赎。主啊，帮助我们信你的人也在整个生活工作或各样的不顺利的当中，主帮助我们从你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属神的生命去思考，好叫我们思考到上帝的美意， 好，叫我们思考到那万事都可以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因为我们都是按你旨意被你召的人。主，给你帮助你的儿女，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家庭，他们的生命都能够活出基督，他们的生命都能够见证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愿透过利未记的经文，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人的问题，就再一次感恩神义的恩典、神的救赎、神的福音。谢谢主，听孩子祷告，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